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洲卫星公司卷入北京新闻封锁。意大利舆论报网上新闻刊登了记者史蒂法诺·麦戈尼的文章，文章中说，新唐人中文电视台从6月16日开始不能够再使用欧卫的 W5 卫星向亚洲传送节目。欧卫声称是技术问题，但是被怀疑认为这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北京政治压力的结果。维护新闻自由的非盈利机构记者无疆界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个文件，证实中共在其中的干扰。在一份6月23日取得的录音材料中显示，欧卫在北京的代表在一次电话谈话中承认说，是我们法国总部的总裁决定中断新唐人的信号，我们可以停止任何转发器，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多次受到中共政权的压力。2年前广电局一直在跟我们说停了那个电视台，然后我们再谈。记者无疆界组织在公布这个录音电话后，公开要求欧卫的总裁朱利亚诺·贝雷塔恢复新唐人的电视信号，因为新唐人是许多中国人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得到真实信息的唯一渠道。比如当年 SARS 疫情爆发时，这家电视台是最先报道 SARS 真相的电视台，该台还真实报道了因为反对镇压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被中共软禁多年的赵子阳去世的消息，以及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中共对基督徒、西藏和法轮功的镇压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人们看不到的消息。很明显，中共把这家7年前成立的总部在纽约的电视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共有多种方法迫使外国的卫星公司与他们合作，参与对敏感消息的封锁。
百万反迫害签名送达国际奥委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瑞士代表巴赫曼先生7月25日将12015793个全球反迫害的百万签名递交到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的总部。在历经6个月的全球性签名活动中，超过100万民众要求在奥运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有5大洲400多位包括各国政要、律师、医生、记者等社会精英义务组成的国际性人权团体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在年初于香港发起全球反迫害百万签名国际人权活动。真相调查团除了争取各国民众支持签名外，另外有来自全球近1700位社会各界精英的签名支持，包括14国的国会议员70位、地方议员218位、官员50位，政界总计为700多位。巴赫曼先生在递交完材料后的演讲中说，差不多80%被征签的人都签了名，这说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民众强烈的愿望，是国际向中共提出立即停止迫害的时候了。
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在台湾拉开序幕。首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于2008年8月2日、3日在台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中正馆举行。本项武术大赛宗旨在于继承传统武术精神，弘扬中华神传文化，提高武术技艺和武德。 比赛盛况将通过主办单位新唐人电视台在全球播出。评委会主席李有甫先生是享誉中国武术界的大师，他曾经获得全国民族体育比赛的武术冠军。李有甫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了武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具有武德的人相信善恶有报，见善不欺，见恶不惧，治恶扬善。李有甫还指出，传统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而且是要先提升道德，武艺才会跟着往上增进，因此他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他认为《转法轮》这本书揭示了修炼的真谛。他说，我练武术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能够读到《转法轮》这本书，这么多年下来心里感觉很踏实，什么都没有修炼法轮功充实。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套在脖子上的危险，对很多孩子来说，宣誓入队、佩戴红领巾似乎是一种进步的标志。然而，那飘荡在胸前的红领巾也能引发危险，成为孩子的夺命锁，你相信吗？下面是今年2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家庭系列节目《看好你的孩子脖子上的危险》。内容情节大致是这样的：2006年9月11日，9岁的山西女孩小心如被窗户上的风钩勾住了脖子上的红领巾，小心如整个人被吊在了窗台位置。当姥姥姥爷发现后把她救下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才又恢复了心跳。山东9岁的男孩小刚独自待在家里玩，脖子上的红领巾挂在窗户的风钩上，瘦小的身体被整个吊了起来。当姐姐回家后剪断红领巾把弟弟放下来时，小刚早已没有了呼吸，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2006年3月3日，福州一名小学生被脖子上的红领巾吊在了学校教学楼的栏杆上，造成昏迷。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身边发生。一个7岁的孩子看了这个电视节目后说，太危险了，我不想当少先队员了。这还只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红领巾带来的人身伤害，其实它还有更大的潜在危险。孩子们入队时对着雪旗发出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为中共献出生命。本来一个未成年儿童，没有思考能力，没有判断能力，能认识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党吗？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吗？懂得宣誓意味着什么吗？可能连成年人也没有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2007年6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纪念那些消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命，死于苏共大清洗运动的苏联人民， 死于红色高棉杀人场的柬埔寨人民，死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和死于饥荒的8000万中国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怎么能去信仰这样邪恶的幽灵？这个幽灵让孩子从小就把生命献给他，不可怕吗？孩子们胸前的红领巾，那是无数善良百姓的鲜血染成的，会给孩子们带来吉祥吗？而且因为中共迫害善良，作恶太多，上天将清算他的罪恶。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明确指出，如果不废除这一毒誓，就是他的一个分子会一同遭殃，那不更恐怖吗？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万的中国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了党团队，所以为了孩子的未来与安全，请赶快斩断那条红色的夺命锁吧，用化名退出也同样有效。如果学校要求非得带上那红布条，那么一定让孩子注意安全，遇到危险时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会遇难成祥。
人民的奥林匹克与中共的运动会。运动喽，运动喽，这是80年代的电影《芙蓉镇》里王秋鹤的经典台词。在迎来了北京将举办奥运的今天，人们也许认为那个政治运动的时代早已过去，奥运不过是一项体育盛事。然而在中共的眼里，奥运照样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挂帅的运动会。用奥运和政治运动作为关键词上网查询，发现真是全国一盘棋，处处都把奥运当作中心工作的政治任务。不但北京，在各个省市都要把奥运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参加志愿服务、给奥运会送花、开播地面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市容环境卫生等等，都通通上升为备战奥运的重要政治任务了。体育运动变成了喧嚣的政治任务，那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运动。可这次运动又与以往不同，中共过去的每一场政治运动，被整、被迫害的对象是公开的，是在媒体上天天要被批倒批臭的。而在这次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中，中共整人和迫害人却是在暗中进行的。先有将国际、国内11类43种人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的内部通知，后有从去年底开始的又一轮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大抓捕。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年底至08年6月30日期间，暗中非法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就有8037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持续不断，受害者遍布全国29个省市。比起公开镇压，这种暗中迫害更显得阴险，因为逃避了外界的眼睛，中共就可以在坏事做绝的时候还把自己打扮成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者去欺骗世界。中共把奥运政治化以及带来如此大的困扰，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共与中国人民对举办奥运有着不同的期待。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有的觉得办奥运增强民族自豪感，有的觉得办奥运显示国力强盛，有的就是喜欢体育赛事，有的觉得是难得的经济机遇，有的可能觉得是热闹热闹、高兴高兴等等。然而对于中共而言，他的根本目的却是通过举办奥运这样的国际盛事来争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证明一党独裁的合法性。所以北京市委下发的文件称，奥运会的成败关系党的影响和威望，所以才会反对西方国家把北京奥运同人权等问题挂钩。中共一方面所谓反对奥运政治化， 而另一方面，中共却自己把这场奥运变成政治运动，极尽所能对外涂脂抹粉，欺骗宣传，而对国内善良正直的民众却大打出手，害怕他们在奥运会期间曝光中共的恶劣行径。如果说中国人期待的奥林匹克是公平、宽容、自由的精神，那中共期待的却是一场运动大会，一场为了继续欺骗世人、消除异己、杜绝抗议的声音、迫害善良民众的大会。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海峡两岸的孩子们，自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来，到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据明慧网资料，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学员至今就有3168人，而更有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工作，被迫流离失所，家庭破碎，许多孩子沦为无家可归的孤儿，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壮壮家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他原本拥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壮壮的爸爸潘兴福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才子，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电子与资讯工程系少年班。1993年，他在大学3年级时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壮壮的妈妈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工作非常出色，曾去国外进修过。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壮壮的爸爸妈妈、奶奶、伯伯、伯母一家人多次被抓。2002年初，壮壮的爸爸被非法判刑，被强制做奴工，还受到酷刑摧残。妈妈也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9年。2005年1月，壮壮的爸爸被迫害致死，年仅31岁。希望好心的叔叔阿姨帮助我救爸爸回家，我想爸爸。这是大庆石化总厂第一小学4年级学生张家瑞心底的强烈渴望与期盼。家瑞长得眉清目秀，是个人见人爱、非常懂事的孩子。家瑞的父亲张斌曾任职于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化工3厂。1998年初，张斌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短时间内戒掉了烟酒，身心变得健康，还处处为他人着想。但是由于坚持信仰，他在2004年12月遭到绑架，在被非法关押在绥化劳教所期间，他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并被施用酷刑，双手手心、双脚脚心被电电得焦糊。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无辜孩子在这场迫害中深受其害？还有多少个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相比之下，海峡对岸的台湾却有无数的孩子因为学练了法轮功而家庭美满、身心健康。幼稚园大班的方威珍用软软的童音说：我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威珍一家7口，包括3个姐姐、爸爸妈妈、外公外婆都修炼法轮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威珍虽然小，但却真切知道法轮大法好。威珍笑着说：师父教我不能有妒忌心，不能说谎话，我也会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然后发给大家，让大家都来学。8岁的宋佳妍和10岁的姐姐宋佳欣已经修炼2年多了。妈妈表示，以前他们身体毛病不断，生活习惯也很不好，爱看电视、玩电动，姐弟俩常常会吵架。但学习法轮功后，改变很快也很大，身体变得健康，许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也都改善了。 学校的老师都说，感觉他们比较会为别人着想，个性温和，不会跟同学抢东西，也不会粗暴对待同学。嘉欣说，以前常常跟弟弟吵架，有争斗心，但师父教我们要去执着心，所以现在不会跟弟弟吵架了。我会把法轮功介绍给同学和老师，会写日记介绍给老师，因为我不想再让中共迫害法轮功了。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秘的麦田圈。2008年7月15日，在英国威尔特郡的埃夫伯里庄园出现了新的麦田圈。专家们结合它的规模和麦秆被压倒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排除了人为制造的可能。这个麦田圈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所传达的信息竟与古代玛雅预言有关。从外观上分析，这个麦田圈图案展示给我们的是太阳系，包括中间的太阳和九大行星。内环四个轨道的行星分别代表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外环四个轨道的行星分别代表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最外层轨道线上的是冥王星。图案中也准确地标示出它的位置和运行轨迹特点。专家研究发现，这个麦田圈所展示的九大行星位置与2012年12月21日那天的太阳系行星位置图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个麦田圈提示的信息是指明了一个具体时间，就是2012年12月21日。对古玛雅文化熟悉的人对这一时间可能并不陌生。对照西历，玛雅人常历法中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正好是2012年12月21日。在那以后，人类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一天，也就是冬至，太阳将与银河系的黄道和赤道所形成的交叉点完全重合。此时太阳恰好落在银河系的缝隙中，或者是说银河系坐落在地球上，正如为地球开启了一扇天门。玛雅人没有提到什么原因使本次文明终结，有一点看来很明确， 这个终结日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而是在暗示一种关于全人类在精神和意识方面的觉醒和转变，从而进入新的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玛雅人还预言2012年12月21日这一刻到来之前，我们地球和人类将会有一次全面进化的过程。根据玛雅历法，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我们的地球已进入了大周期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演化时期，玛雅历法称之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最败坏、最变异的物质与不可救药的恶人都将被清除，本性与良知回归的能够被救赎的好人才被保留而进入下一个新时期。玛雅人的预言足以带给我们今天的人类许多反思与启迪。看看今天的地球与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给我们带来重重危机。人们在自私与贪婪中追逐着金钱、美女、肉欲、享乐、成就、权力和地位，却觉察不到自己已经堕落到了危险的边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拒绝的智慧。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天才，他书写了大提琴历史，创建了一套新的指法，让大提琴再度和巴哈的乐谱呼应，给了大提琴这项乐器全新的生命。然而他靠的不只是音乐天才，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难得的拒绝的智能吧。卡萨尔斯10岁时已经弹完巴哈12平均律中的48首前奏曲与副歌曲，15岁时他在王宫演奏，赢得了西班牙皇太后赠予的2年奖学金，并可一边念马德里音乐学院，一边随时进出皇宫。可是卡萨尔斯拒绝了皇宫奢华生活的诱惑，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去找声名最高的大提琴教授约克伯。然而面试时，约克伯态度傲慢，歧视无礼。虽然最终他愿意提供1年奖学金，让卡萨尔斯留下来当他的学生，可卡萨尔斯却拒绝了他。这下惹恼了西班牙王室，卡萨尔斯索性连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一并拒绝了，宁可到巴黎过贫困的生活。1936年，弗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卡萨尔斯又坚决拒绝了西班牙。接着他拒绝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德意演奏，拒绝到与弗朗哥建交的英国演奏。1950年，美国承认弗朗哥政府，卡萨尔斯贯彻原则，从此拒绝到美国。没有人像卡萨尔斯有那么辉煌的拒绝记录，那么卡萨尔斯能到哪里演奏呢？他就在比利牛斯山上荒凉的小镇举办自己的音乐节，而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家全都争相参加。透过拒绝，他建立了一种不受现实利益左右的高贵尊严、人道、自由信念，恪守原则。这种尊严贯穿在他的音乐里，使得他演奏的巴哈有一股其他音乐家不具有的内在的骨气，独一无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